好痛！好，弟兄姊妹，感谢主，我们今天一同来查看新约的人物使徒保罗。我们先来读一下主的话语。打开，我们一起来打开《使徒行传》第九章。《使徒行传》九章，我们先读1到6节。《使徒行传》九章。我们先读1到6节。找到的话，我们一起来读。
扫罗
扫
和
罗，
门
人们
向
从
主
主的
的
门徒口吐灰客风沙的话，去见大祭司，求文书给大马士革的各会堂。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扫罗行路，让大马士革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啊，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然后我们读19到19节。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受许多的苦难。”亚拿尼亚就去了，进了那家，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扫罗的眼睛上好像有灵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于是起来受了洗，吃过饭就健壮了。好，然后我们最后读20章24节，《使徒行传》20章24节。好，找到的话，我们一起来读。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好，弟兄姊妹，我们再有一点祷告。主啊，我们的心感谢赞美你，愿你今天晚上借着使徒保罗的一生，再一次的把清楚的图画放在我们的心中，也把我们能够从你那里领受一些提醒跟劝勉，让我们从他的生命中，从他的侍奉中，你是怎么样来制作他，怎么样来帮助他，怎么样带领他能够走完他的这一个路程的。主啊，帮助我们也能够像着他一样忠心到底。主耶稣，我们求你今天晚上与众弟兄姊妹同在，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祷告。Amen。好，弟兄姊妹，我相信呢，在新约里面呢，弟兄姊妹对于保罗，使徒保罗的他的书信呢，应该不陌生。那也相信弟兄姊妹呢，从他的书信里面呢，多多少少呢，对于保罗，使徒保罗的他的一生的一些的经历呢，是有一些的印象的。那今天呢？弟兄们呢，我们今天在这里呢，交通呢是希望给弟兄姊妹呢，再一次的来温习一下，再一次的从一个一个比较希望能够有一个清楚的图画，看见他的一生呢，然后看看他神在他身上所做的一些的工作，并且呢，神是怎么样得着保罗来成为他一个非常有用的一个器皿啊，非常重要。那么我今天呢，会从几个角度来分享使徒保罗 的这个人物哈。我想呢，我先把一些的保罗的那这一些的背景跟大家重温一下，然后呢，我们会讲到年轻的这个扫罗，他曾经在犹太教里面的那个对于那个犹太教的一种的狂热的这种的情况哈，逼迫基督徒哈，然后呢，我们下面呢会交通到扫罗的那个遇见主了，主遇见扫罗在大马士革的路上那个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悔改的这个经历哈，然后也是他那个开眼的那个经历非常重要。然后呢，我们后面会讲到他这个在服侍中呢，他有几个阶段哈，有几个阶段都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的，后面呢，我会呢交通一下这从保罗使徒保罗的这个人物的身上，我们看见一些有几个特点啊，弟兄姊妹，我们彼此来提醒啊。好，弟兄姊妹，我们都很清楚知道了，就是如果我们看使徒行传呢，跟保罗自己写的这一些13封书信呢，我们有一些基本的一些事实，我们都知道的。使徒保罗呢，他是便雅悯支派的一个犹太人哈，他同时也是一个罗马的公民。那他的家乡呢是在大树这个地方，在大树的地方。那么我们知道呢，他从小呢就是在一个犹太教的这个背景跟系统里面长大的。他这个人呢，我们读他的书信也知道，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一个人，非常聪明，也是在当时来说呢，是那个时代中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好学生哈。那他从小呢，我们知道他就有一个心愿，就是要做犹太教里面的法利赛人，做一个非常优秀的法利赛人，并且呢，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呢，他得着一个非常有名望的拉比，一个老师，这个老师来成为他的导师，就是那个加马列的这个拉比哈，非常有名望的。那我们也知道呢，他在这个法利赛人不单只是在犹太教里面受训练了，他们也是同时呢会有他们一个维生的一个东西，就是他是一个制造帐篷的一个有这个技能的一个法利赛人哈。年轻的他呢，他已经定下了一个非常为自己的人生定下一个非常清楚的目标啊，他从这个犹太的这个宗教的背景里面长大，他非常的火热，同时他也是一个非常优秀聪明的学生，所以呢，基本上可以说他对于这个旧约的圣经，他读了又读，背了又背，然后呢，在这一些的犹太教的这个影响里面呢，他对于旧约呢，可以说是从外面来说是一个，应该是一个学习非常好的一个犹太人哈，包括呢，他里面呢，对于犹太教呢，可以说是一个对于这个宗教呢，是一个非常狂热的一个状态，非常的热心，非常的狂热啊，一心呢，希望呢，他是这个犹太教的未来的这个希望啊，要复兴犹太教，要继续的把犹太教呢发扬光大的这个情况哈。所以就在这一种的年轻的扫罗里面，充满了这种狂热，充满热心，被这个宗教的这个犹太教的这个情况里面呢，他呢看见了在初期教会里面出现了一般很奇怪的一般人哈，这一般人呢就是这一些初期教会的刚刚这些信主的基督徒啊，他们呢在那里呢，哎，在耶路撒冷彼得传福音啊，尸体反作见证，开始呢一批一批的这一些犹太人呢，因着摸到了这一个基督啊，摸到了认识了基督，就耶稣就是基督的缘故呢，他们呢，慢慢一批一批的就脱离了那个犹太教啊， 那个，然后呢，就信主了啊。然后他们信主的那个情况也非常好，非常喜乐，非常真诚，然后什么都在一起，常常聚会，一起擘饼，一起祷告，非常甜美的初期教会这一些信主的弟兄姊妹的生活啊。但是呢，在对于这个年轻的扫罗，看见了他完全看见另外一个图画，他看见了这一些人一批一批的离开呢，是对于他所非常狂热的这个犹太教来说呢，是一个英文叫做 existential threat，就是讲到一种的它的存在性的一个威胁哈。好像一批一批的人走掉了，所以呢，他在他的眼里呢，基督徒呢这样子信主呢，对于犹太教呢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所以这他里面的产生一个非常强的一个非常非常强的一个感觉啊，就是他要在那个时代当中呢，希望能够保护犹太教，希望能够呢用他能做的来保护犹太教呢不会一直在这里呢被这一些信主的弟兄姊妹呢带走哈，所以呢他就开始了一系列的这一些我们从使徒行传看见他想了很多办法要来怎么样来用一些手段呢来迫害基督徒来恐威吓基督徒对不对要抓捕基督徒哈。因为他在那里呢，要来防备这一些教会的人呢，把这一些犹太人呢一个一个的带走哈。你看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看见了，虽然扫罗当时这么年轻，这么有冲劲，也这么的聪明哈，但是你看见他呢，在一种的宗教的迷惑的里面呢。是完全瞎眼的哈，完全瞎眼的啊！神在前面开了一个新的，开始了一个新的工作，但是他仍然在一种的宗教的迷惑里面呢，看不见主的工作，跟不上去，反而觉得呢，这一个是一个抵挡的势力，好像所以呢，我们看见这个呢，在黑暗里面，在瞎眼的里面的，虽然它里面是。好像觉得自己在服侍神哈，但是你看他所做的却是残害神的家，破坏、伤害到弟兄姊妹的这个情况出现了，所以这个是非常，所以一个人活在一种的迷惑，活在一种黑暗，活在一种瞎眼的光景中呢，带来的是伤害，带来的是破坏，带来的是呢，就是呢，跟不上神的心意哈，这个是非常的可怕的一个情况。感谢主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神都看在眼里，并且有一神呢、啊，老早就知道扫罗这个年轻人了、啊，他是神所拣选的一个器皿哈、啊。我们刚刚读过《使徒行传》里面讲到，他是一个神所拣选的器皿，所以神呢、啊、不甘心看见扫罗在那里麻木的在这里啊，好像以为自己在侍奉神，其实是在一个错误的一个路上面来侍奉。带来神的工作，带来一些的阻挡的情况哈。所以呢，在有一天呢，当扫罗非常愤怒的时候呢，他要去拿那个文书，从耶路撒冷追这一些信主的弟兄姊妹呢，要大马士革那里呢抓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凡信主的人都要把他们抓回来。在那个非常积极、非常愤怒的扫罗的那个当天呢、啊，他在快到那个大马士革城的时候呢，突然之间，那个中午的时候呢，那个神主耶稣啊向他显现。我们都读到刚刚神向他显现的那个故事哈、啊，这个是非常非常奇妙的一个经历，也是一个非常重要对于保罗。一生来说，一个非常不可以忘记的一个经历哈，他主亲自的向他显现。刚刚我们读的时候就读到了主向他显现，主他就问主说，那个主啊，你是谁，对不对？我们从这里我们就看见了，扫罗好像一直读了很多的圣经，也知道旧约的这些摩西五经。 但是有一个问题，他从来没有听见过主的声音啊！他读了很多的字句，读了很多的经文，但是他从这些经文的背后，从来没有听见过主说话的那个声音。所以到主当他显现的时候呢，他根本认不出主的声音来，所以他就问主啊，你是谁？你是谁？那感谢主，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哈。主也是在这个向他显现的这个经历显现给他看，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我就是你逼迫的耶稣。弟兄姊妹，这一个扫罗在光中遇见主的经历，也是我们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啊，我们真正在重生得救的那一刻的那个经历也是这样子的。这个不是单单保罗悔改的经历，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当有的一个经历哈。若非主耶稣向我们显现哈，可能我们听了很多的福音，听了很多弟兄姊妹的劝哈，但是呢，很多年以后我们还是不信，对不对？但是有一天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是哪一天呢，主对你说话，你认识了这位主的。但是对我来说是很清楚的那一天，很清楚。我从在主的面前认识，在光中发现，不需要多讲，就光照一下，你就知道自己是罪人了。以前我们是跟人家辩论的，脸都红了，也都不承认我是罪人，对不对？但是主一光照一显现，在主的光中，我们就看见，哇！我真的是一个彻头彻尾罪人，现在我真的是一个蒙恩的罪人。那弟兄姊妹，这个是扫罗遇见主的那个经历，是永远不会忘记的。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也是永远不能忘记那一刻？我们遇见主的那一刻，不能忘记的，对不对？弟兄姊妹，这一个呢，弟兄姊妹，你看见主向他显现，主真的是主很大的一个怜悯，不然的话呢，扫罗就在那个错误的路的一直往前奔了，啊，他一直往前奔了哈。弟兄姊妹，还有一个点呢，这里有一个提醒，主向扫罗显现的这个非常重要，就是呢，因为我们讲到呢，如果从天然的生命的这个条件来说呢，至少我自己而言呢，扫罗这么聪明，我没有他这么聪明，所以一看这个扫罗的故事，我就很灰心了，觉得我们永远都跟不上扫罗的这个智慧跟聪明哈。但是呢，感谢主啊，这里这一个 turning point 就是这一个是它的转变的这个点的开始，这个起头啊，是给我们很大的鼓励的。因为为什么呢？天然的生命的那个起点都不一样。有些人起来一生出来就很有钱，有一些人生来很聪明。那我们可能没有那么有钱，没有那么聪明的话，就很灰心。但是呢，在这里呢，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主遇见我们属灵生命的起点都是一样的，都是要从零开始，然后慢慢慢慢主帮助我们成长的。所以呢，这里给我们一个很大的鼓励，就是呢，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呢，我们重生得救了，我们后面的路呢，希望主呢，让我们好好的起来追求啊。起来追求，每一个人的起点都是公平的，在新生命的起点都是从那个起点开始啊。但是为什么之后有一些人追求的好，好像成熟的快一点，有些人成熟的没有快呢？就是讲到我们每一个人在主面前个人的追求啊，追求要好好的追求，我们要好好追求。那这样子呢，我们在这个生命当中就可以呢，好好的成熟成长起来。所以你看扫罗，他的悔改是很真实的，主遇见他很真实的。然后后面我们会讲到他在这个追求认识基督的这个过程当中所遇见的这一些种种的不同的情况，但是其实全部都是神给他的一些功课，好叫他能够对主的心意呢是越来越透亮的认识哈。那但是呢，弟兄姊妹，这里呢我们看见呢，主向他显现。这个遇见呢，是他永远不会忘记的啊。然后呢，他差遣亚拿尼亚去那个按手，叫扫罗能够从这个，因为那个光照的时候呢，那个把扫罗完全的瞎眼了3天，然后呢完全看不见，所以呢，神在那个 耶路撒冷那里呢，就叫一个人叫亚拿尼亚去找这一个扫罗去按手，叫他能够重新开眼看见。弟兄姊妹，他那个开眼的时候呢，《使徒行传》讲到有一些眼上好像像鳞片这样子掉下来的一些东西哈。这里呢，有我们可以感觉到这一些的鳞片代表着是他以前的这一些叫他瞎眼的这一个宗教的迷惑的东西都脱落了啊，都脱落，包括代表呢，就是他以前对于这一些所谓的信奉这道的这些基督徒的这种的偏见、这种的误解啊，又脱落了啊，这一些东西都要脱落。所以呢，在这个光照里面呢，有些东西要脱落的，有些东西呢要看得更清楚的哈。所以呢，这一些对于他以前被这个宗教的包袱所迷惑、所撒眼的东西脱落掉了，对基督徒的这一些偏见脱落掉了。现在呢，他的能够更清楚认识到一个东西了，就是耶稣就是基督，耶稣就是基督。以前他不知道，现在他知道了。好，因着有这个认识呢，弟兄姊妹，后面呢，我们看见他整个后面这一生呢，都彻底的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哈。但是这个哦，对，这个他后面的这一个生活跟侍奉呢，大概可以分成三个部分，从使徒行传我们看见的。第一，头一个时期呢，保罗呢，他是一个隐藏的时期，隐藏。我们记得他在阿拉伯那个地方呢，隐藏了几年的时间啊，然后呢，又回到大树的那个他的家乡那里一段的时间哈。然后第二段时期呢，就是他三次的那个传道的那个旅程啊，到处去不同的地方去传神的这个福音，传承神的道哈。到后来呢，我们知道呢，他被抓，然后呢，在不同的这一些君王啊，这些巡抚的面前呢，要做见证的。所以呢，这里有在他的人在的侍奉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有至少有三大的一个阶段哈。然后我们知道他的结局呢，他是也是一个为主殉道的一个使徒哈。那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当保罗遇见主以后，在大马士革眼睛得开呢。我们看见这里的开眼呢，不是只是一次就够的一个开眼的一个经历哈。我们知道他的所有的侍奉，后面一生里面的这些侍奉啊，这个看见的东西，这个开眼，这个眼睛属灵的看见的东西啊，是他后面所有的侍奉的那个关键呢，非常重要。所以这里我们看见大马士革的那个看见主很重要，但是不够，后面所有的这些经历，这个属灵的看见，一直它是越看越清楚，越看越明亮的一个过程了。所以呢，我们看见保罗，所以这里看见保罗给我们看见这个属灵看见在侍奉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的一个事情哈。然后刚刚我们讲过那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他一开眼以后呢，他没有立刻的去到处传道哈，反而呢，他是要去了阿拉伯的旷野里面呢，在那里做什么呢？他就是隐藏起来，在神的面前呢，重新一次的来认识在圣经里面他所读到的这一些经文字句的东西啊。但是这一次不一样，他不再用死背啊，或者是用宗教的那个眼光来看。他是在基督的光中来看圣经，哇，弟兄姊妹，这个隐藏的这个过程非常的宝贵啊！他在主的面前，在光中，他所看见的跟他以前所看见的完全不一样。现在这些字句呢是活的，你看他所看见的字句的背后，基督的意义，神的心意啊，所有的东西，神重新一次的要单独的跟他解释。重新的过一遍哈，所以弟兄姊妹有很多时候呢，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这样子的。我认识一个弟兄啊，以前在工作上忙忙碌碌的，可能很多的是没有时间放在主的话语上，但是
有一段时间，主把它从所有的忙碌中都拿出来了，就把它藏起来啊，藏起来。每天就是在早晨单独的在主的话语上面来亲近，来重新的来过一遍。哇，在那一段日子当中，主在话语中多多的在光中启示他。哇，以前读的跟现在读的完全不一样。里面充满了亮光，充满了生命，所以这一些都是我们非常宝贵的一些基督徒的经历哈。弟兄姊妹，真的是这样子的，所以呢，我们看见在亚拉伯那几年里面呢，神让他重新一次的认识圣经，认识神的话语，看见基督的意义，非常宝贵。不但如此哦，不单只是读经，包括回到大树这个家乡里面，保罗也是在那里。跟本地的弟兄姊妹在一起哈，那个地方可能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城市，那但是呢，在那里呢，却是有一班爱主的弟兄姊妹在那里呢，所以不单只是个人在主面前要重新在生命里面认识这个读经，认识基督，他在大树那个小小的聚集当中，来重新一次的来经历。聚会当中那个基督身体的这一个生命的这个生活，这个是非常宝贵。读经要读出基督，在教会生活中还要经历基督身体的这个奇妙，非常的宝贵。所以在这段隐藏的日子当中呢，保罗经历了非常宝贵的一些经历，是他以前从来没有在宗教里面从来没有过的。啊，这个是完全是活的，主的话是活的，基督的身体的这些聚集呢是活的。所分享的是活的话语。哎呀，弟兄姊妹，我相信保罗在那一段的隐藏的时期当中啊，他里面是真的是觉得奇妙啊！为什么我这么多年从来没经历过，但是现在主开我的眼睛，哇，我看见是又真又活，好新鲜的一个啊、哦，一个啊、这个基督跟他的教会的这个认识。好，然后呢，他在公开服事的时候呢，去了不同的地方，3次的传道啊，弟兄姊妹，以前呢，那个出门呢不方便的，很多的艰难的，不容易的，所以他的代价很大的，不像我们今天去外面短靴呢或者什么，好像都挺舒服的，但是当时完全不一样，那各样的艰难，对不对？又被石头打。又被棍打，又被鞭打，又有很多的危险，又有盗贼的危险，很多这一些危险的。但是你知道吗，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在他那3次的步道旅程的当中，所遇见种种的艰难呢，是给保罗的信心的考验啊。主在这些考验当中呢，让保罗呢能够更加的，不单只是认识。基督，并且能够经历到基督的大能，每一次他运用信心啊，主都把他从那些难处中救出来。弟兄姊妹，记得有一次他们到了一个地方，他跟希拉两个人被抓到监牢里面，半夜的时候，突然间他们里面信心就起来了，唱诗赞美，赞美祷告神哈，然后呢，神就把用大地震呢把他们释放出来。这个只是其中一个经历，还有很多的经历。但是弟兄姊妹，这里我们要讲一个很重要的点是什么？就是这个看见呢，使我们能够忍受一切的艰难，并且不失去信心呢。所以我们又回到当初他那个看见很重要，不是当初看见一下就好了。这个看见要一直维持在所有的艰难当中，这个看见呢。要叫我们能够承受，要忍受到所有的艰难，并且不失去信心的一个关键，非常的重要。后面呢，你知道他就被抓起来了，对不对？在不同的君王那些有权的人面前来讲他的见证哈。你知道这个是非常的，所以他每一次你记得有好几次啊哈，他都是回到当初他所看见的那个异象。他包括他跟亚基帕王说，哦，亚基帕王，我那个没有违背那个意象，从天上来的意象，对不对？他不敢违背这个意象。你看，他为主，虽然保罗可以被捆绑，但是神在他身上的工作一直在往前，不被捆绑，因为他把主所托付给他的，他见证出来，他见证出来。所以你看这个。 保罗在就算被捆绑起来的以后呢，神继续的要使用他。到了最后，他的结局是什么？是殉道。但是这个我们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这个属灵的看见呢，是那个叫保罗能够一直忠心到底的关键。因为有这个属灵的看见，他能够忠心到底啊，他没有忘记过那个意神给他的那个意向，没有违背那个意向。神并且这个意向要叫他能够继续的往前忠心到底啊，弟兄姊妹，这个保罗啊哈，他所以这里有几个点呢，他本人的这个上面我们看见，他第一是一个有属灵看见的人，非常重要，那这个是有属灵看见的人。第二个保罗呢是他有一个受教的心呢。所以你看，使徒行传，其实你看外面是使徒在做事情。我们知道，使徒行传背后其实是圣灵在这里带领，所有的侍奉、所有的安排都是圣灵在带领的。所以呢，有好几次你知道，保罗心中起意要去这个地方，然后圣经说耶稣的灵不许，对不对？那圣灵不许，所以圣灵在后面是教他怎么样做的，他有自己的意思，圣灵有另外一个意思。所以呢，保罗，他有一个受教的心，愿意接受调整的一个心，愿意被圣灵调整的一个心，所以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特质哈。然后第三个就是保罗呢，他里面呢有一个，因为他讲很多关于属灵征战的一些东西哈，包括以弗所书啊，包括很多的经历上面都在一种大的征战里面了。啊，有人对付他，他起来，然后在一种的有一些鬼在那里有一些对抗的情况，啊，也是他没有软弱，他充满信心。你看，保罗就是有一个征战的一个灵啊，这个是非常宝贵的，非常宝贵，有一个征战的灵。好，第四个点呢，就是他是一个非常关心神众教会的一个使徒哈，你看他写了13封书信，每一个地方的教会出现问题，他都希望用他从主那里学到的这一些真理呢，来帮助这些教会众教会。有一些教会出现了错误，像加拉太这些，他要写信去归正他们。有一些弟兄姊妹非常好，他就很喜乐的写腓立比书去鼓励他们，对不对？啊。这一些，但是弟兄姊妹，在最后呢，我想讲的这一个，如果从整体来看的话呢，《使徒行传》记录了保罗在圣灵的带领中，他所在侍奉中所学习的各样的属灵的功课，在难处中经历主的这一些记录哈，非常重要。然后呢，他写的那13封书信呢是什么？就是呢，他把他从主那里所看见的、所经历过的、所学会的东西呢，写成能够帮助弟兄姊妹的一些的书信，帮助弟兄姊妹呢，能够对于神的旨意、对于神的福音、对于基督跟教会、对于十字架、对于神的奥秘、对于意象、对于属灵征战、对于神永远的旨意，有更渗透、深深呃深入的认识。所以呢，你看，这个是这个，所以呢，保罗啊，这个属灵的看见呢，能够帮助我们呢，能够更加的明白这些真理，脱离肤浅，能够更深入的来领会神的真理哈。这一些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也是非常有帮助的啊。所以呢，这个是这一次呢，我从圣经里面找出一些保罗的一些点呢、啊，来跟弟兄姊妹彼此劝勉哈、啊。好，那我下面的时间呢，我就交给孙弟兄。
我们上一次啊，跟弟兄姊妹们讲到啊，读圣经中的人物啊，有的人呢，这个事迹太少，甚至没有什么事迹，所以你要去解释他也很困难的啊。但是有的人呢，这个事迹又太多啊，所以呢，用这么短短的时间呢，就想一下把它讲全呢，也是一个困难啊。那刚才我们弟兄呢，已经大致的把保罗的经历呢， 给我们做一个，也算可以说笼统的啊，那么一个纲要式的那么一个介绍。那弟兄姊妹们对保罗应该也不是很陌生，因为我们读圣经，新约圣经说好多他的书信在圣经里面啊。那我想我也简单的提几个点哈，因为我没有办法把他一生所有的经历啊，每个点都详细的介绍。那个很多人用保罗来开特别聚会的，要好几堂才能把它讲清楚的。那我在这里呢，只简单讲几个点。那么也许这些点呢，跟我们的经历呢有比较有关系的。那么我们第一个点呢，我们就是看见啊，神所以拣选保罗啊，是要叫他作为神手中的器皿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的神做事啊，他需要得着一些器皿，他用人做器皿啊，所以呢，在《使徒行传》第九章很清楚的。神告诉亚拿尼亚说：“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啊。”那我们晓得，保罗，那么不仅是神所拣选的器皿，那么在新约圣经里面呢，对于器皿的这个认识和解释最详尽的也是保罗啊。那后来我们就知道。原来我们每个弟兄姊妹蒙神的拣选，神都是要希望我们成为神手中合用的器皿。那这个器皿的意思就是很清楚。我想我们每个家庭里面都有很多这个器皿呢，是吧？你做一件事情需要有合适的器皿啊。如果这个器皿呢不合适的话呢？你事情就做不好，是吧？所以呢，什么样的事情需要什么样的器皿？所以因此呢，在保罗后来的思想中就告诉每个器皿都是重要的啊。你看你在家里面呢，有的器皿平常看起来没什么用处，但缺了它也不行的啊。所以这个器皿的思想是一个很重要的思想。神把保罗拣选出来是为了。作为他手中的器皿，因为呢，神有一个很重要的托付啊。那么当初神看中了保罗，是吧？所以呢，因此才有前面保罗那个蒙恩得救的经历了啊。那么我们知道，在旧约圣经里面呢，神也一样使用器皿，神得着摩西，对吧？就可以把这个会幕。啊，把律法带下来啊，那这是影响非常重大的。不过当然，器皿中有大有小，这个保罗是个大器皿啊。那我们知道，对于新约教会啊，新约时代中神的百姓呢，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啊。那么我们知道，保罗做神手中的器皿啊，那么。他呢，在新约时代中所带下来的神的心意，这个影响整个的教会在地上的光景。我们晓得"教会"这个词啊，最早是主耶稣讲的，但是呢，教会的意义是保罗解释的。若是没有以弗所书啊，没有哥罗西书，没有保罗其他的书信。我们今天不懂得教会的，那么你仔细的从保罗的书信里面才明白那个教会的意义，那是一个不得了的大事情。因为保罗讲，这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呀，是吧？这个在以弗所书里面最大的一个启示就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的教会不是一个宗教团体。在教会历史上呢，把教会弄成一个宗教团体，变基督教啊，这个实在是一个很大的偏差啊！弟兄姊妹们，主拯救我们是把我们放在教会里，不是放在基督教里面的啊。这个呢， 到今天呢，我知道，因为大多数人脑子里面都有基督教的思想，所以你讲这个东西好像干犯很多人的啊，呀，所以我们过去弟兄们呢，尤其在弟兄运动的时候，大家眼睛都开，看见教会真实意义说，他们不仅脱离天主教，也脱离所谓根正教啊，因为这个不是一个宗教团体，教会是神心目中间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呢？所以呢，感谢主，神是借着保罗把这个教会的意义把它讲清楚。所以今天呢，我们要真正认识教会，你必须把保罗的书信好好的读。啊，你把保罗书信读通了，那么你才懂得什么是教会啊。所以呢，这个是神，我们想在今天地上最重要的一个工作，最重要的启示。比如主今天已经把我们通通放在教会的里面，所以我们才知道呢，这个原来我们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啊。我讲中国大陆弟兄姊妹比较喜欢用这个词“肢体”，肢体怎样啊？我们讲弟兄姊妹怎样，他们讲肢体，肢体怎样？哎，这个说法是很蛮好的呀。这个提醒我们呢，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那么这个呢，我想我们今天呢没有办法再花时间去解释它，但是呢，这是神给保罗特别的一个托付啊，这是非常重要一件事情。那么还有一件事情呢，那么这也是我们感谢神借着保罗解释清楚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啊，那个钉十字架呢。这件事情本身呢，看起来是很简单的，啊，因为犹太人把他出卖了，让罗马人把主耶稣拿去钉了十字架。但是呢，这个十字架的意义呢，是保罗解释的。你如果读罗马书啊，你就看见保罗把这个十字架的意义解释的那么样的一个深奥啊。弟兄姊妹们，主耶稣钉十字架，没有，那虽然是受苦啊，付代价，那主没有说什么，对不对？所以十字架的意义都是保罗解释的。那么到今天呢，我们晓得什么叫做背十字架呢？弃绝自己，对不对？背十字架呢，向自己死，向神活，这都是保罗解释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感谢主啊！因着保罗解释了十字架的意义，因此呢，我们基督徒属灵的生命呢，才可以进入那个真正真实的生命的那个经历的里面。所以很可惜啊，今天我们晓得2000年教会的历史，有很多的真理都被埋没了啊。那么，在教会历史上，从第二个世纪开始，这个十字架的意义就逐渐逐渐的消失。到天主教里面，那根本就更是走样的一塌糊涂啊。那么，到了马丁路德起来的时候呢，顶多是这个一个救恩因信称义。那么是一直到20世纪初，神兴起了一班弟兄姊妹。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一个姊妹啊，这个 Mrs. Penlouis 宾路易师母，很奇妙啊，这个被这个埋没了将近2000年的这么一个这么重要的真理啊，神借的一个姊妹呢，那么把它重新揭示出来了。所以从那个时期，我们知道宾路易师母呢是一个极大成的人物啊。但是他非常的会讲十字架，他把十字架从许多弟兄们的亮光里面，他把它综合起来了，把给我们一个完整的一个真理的解释。这个真理一出来，弟兄姊妹们，我们就看见这个人的天然的肉体啊，那么就开始受到了一个大的对付。那这里呢，我再和弟兄姊妹提一下啊，在20世纪初的时候， 罗马书里面有两节圣经，是当初呢，他们所有弟兄姊妹们都认为这是最经典的两节圣经，一个是罗马书第六章第六节，那里讲到我们旧人已经与他同钉十字架，这里讲到十字架的那个真实的意义啊，结束那个旧人，那个旧人是指的堕落的所有的败坏人性说的。然后还有一节圣经弟兄姊妹需要记得的，就罗马书第八章十三节。这个八章十三节呢，就是我们靠着肉体致死身体的恶行啊。那么罗马书第六章保罗给我们看见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就已经与他同钉十字架，旧人已经死了。但是这个真理的实际的应用在我们身上是罗马书第八章十三节，所以我们就可以靠着圣灵致死我们身体的，是十字圣灵运用十字架的这个工作做工在我们天然的肉体上，所以这样才带给我们看见基督徒呢，基督教整个教会呢，不是一个光讲道德的一个宗教，讲道德是没有用的。像到今天呢，我们看见呢，在整个基督教里面，还是把它当做道德来讲。要谦卑，要温柔，要忍耐，啊，要牺牲，要受苦，要圣洁，要公义，都讲成一种外面的行为的东西。我们知道人做不到的，你怎么能做到呢？你不经过十字架，你是不可能做到这些东西的。是圣灵运用十字架做工在我们的肉体的里面，才能使基督的生命在我们身上得到彰显。啊。所以呢，我常在给弟兄姊妹讲，这个十字架的意义，最简单的一个解释，你记得就可以。如果是真正经历十字架，那么十字架是属灵生命的表现，它表现出来的一定是属灵的生命，而不是你天然天性的好。那我们到今天呢，要是没有认识，不认识十字架，那个天然情感情，天然的热心，天然的好处，跟从主的生命中出来的温柔出来的那个好处，你没办法分辨的。但我今天常常看见很多弟兄姊妹做见证讲的，有时候我觉得很遗憾。那个当然不是不好啊，讲到一个人怎么热心，怎么样牺牲，怎么样，但是呢，那跟十字架没有关系，是人呢用外面遵守神的话，用自己的行为表现出来的东西，弟兄姊妹，这个差别很大的。因为那个东西神不是神所要的，神所要的是必须经过十字架。所以你看呢，弟兄姊妹，主耶稣钉十字架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呢，到了保罗的手里的时候呢，他就做了一个深入、完全的一种的解释。所以说，没有保罗，我们今天对基督十字架的认识，顶多就是主受苦了，为我们牺牲，对不对啊？不能达到我们的生命的经历的里面。所以，新约头一个世纪，主拣选了保罗啊，哇，这也是他给教会、给神的儿女们带来了一个极大的一个祝福啊。所以呢，一个是基督的身体，另外呢，一个就是十字架的这个意义的解释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真是感谢神，神在头一个世纪拣选保罗作为器皿，借着他，神把重要的一些属灵的事物向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完全的一个启示啊。所以呢，这个使徒保罗这一生呢，他实在是被主所重用啊。那么我再说，今天呢，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是器皿啊。那么这个器皿呢，有个特性啊，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里面呢，实际上啊，记载最多就是两个人物啊。那么 前面的九章以前，十章以前是讲彼得，是吧？那么九章、十章以后呢，是讲保罗。哎，你《使徒行传》其实讲最多的就这两个人啊，所以这也是在新约圣经在《使徒行传》里面呢，神给我们看见神的仆人的两个榜样。为什么用这两个人做榜样呢？啊，弟兄姊妹们，因为在侍奉上面的一个重要的原则啊，我过去也曾经问弟兄姊妹问过啊，我们在侍奉主的事上面啊，主动好呢，还是被动好？弟兄姊妹，你想想看，是主动对还是被动对呀？我们当然说，那么主动比较好啊，对不对？啊，那什么都是被动。其实呢，弟兄姊妹们，这两个情况都不是最正确的。彼得所代表的是什么呢？是一个被动，到后来是被动，所以主最后讲说，你将来年老的时候，人家用手捆，用带子捆上你的手，把你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所以保罗，彼得本来也是一个蛮主动的啊，很冲动的了，不是主动，他很冲动的，但后来呢，主改变他，他就变得非常的被动，都是呢。主带到哪里，他就去哪里。后面《使徒行传》大部分记载这个，所以他是一个榜样，就神的仆人的一个榜样。但是保罗呢，不是的，保罗是一个非常积极主动的人啊。那我们看见呢，他有很大的热忱啊。哎呀，那个保罗一出来了，简直是不得了，这个地中海沿岸几乎给他跑遍了啊，那个劲头之大。要跑到一个城里面去的时候呢，所以呢，他们被称作是打翻天下的人，一到一个整个城都给他搞翻了啊，所以别的城一听他来了，哦，那个搅乱天下的又来了，你看保罗这个个性呢，就是这种个性的啊，非常的热忱，并且保罗也很可能受苦，因为了主也很愿意受苦，他的个性是。这样的一种的个性啊，所以后来呢，我们就看见呢，保罗神在他身上必须给他诸多的限制，幸好他是一个顺服圣灵的人呢。刚刚我们弟兄也讲了，圣灵禁止，耶稣灵不许啊，那么他也禁止他。我们特会里面也讲到了，神为着要做叫他做更大的事情呢，所以把他锁在罗马的监牢里了。因为太会跑了，对吧？所以神就把他锁住。那我们知道，彼得跟保罗这两个人，在《使徒行传》里面都是为主曾经做过大功的人啊。哇，这个彼得传福音3000人、5000人得救，对不对？啊，这个瘾子照着什么人病就好了，这死人多加从死里复活，哇，这不得了了！这个彼得做很多大事。而保罗呢，得着神最大的启示，啊，神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启示给保罗，保罗说他们两个人被真的是完被神用啊，被神用，所以到他们两个人身上啊，到最后我们晓得归纳在一个重要的点上，侍奉主不是被动，也不是主动。侍奉主啊，这也是后期我们领会出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侍奉的原则啊，就是什么呢？是被动中的主动，这个才是今天真正侍奉主的一个态度啊，是主在那里主动，我们配合，我们在被动中主动啊。这个才是正确的侍奉主的一个态度，但今天侍奉主的人有多少人真正明白这个意义呢？要不然就是抓大弓，卷起袖子来，哎呀，找举人呢，我们要来做工，搞这个搞那个的，弄很多的这个活动啊，弄很多聚会啊，这样对不对啊？我们要，所以呢，后期弟兄们常常讲到的啊，这个 work for God 跟 Work with God 这个天差地别啊， 今天很多人呢，一直想要为神做工，不是的，要与神同工啊！你真正与神同工，他是主人呢，你是器皿啊，他要用你时候，你给他用，啊，这个哈，弟兄姊妹们，这些年来对我来讲，那真的是一个极大的一个恩典啊！从前我们觉得侍奉主。我记得年轻时候蒙召出来侍奉主啊，那个时候因为教会发生难处了，啊，耶，我们就后来发现事情，你工人是为了做工的，对不对啊？但你工人做工，你又不能爱工作，哎，这个东西造成一个很大的矛盾啊，做工的人不爱工作吗？当然了，所以你看今天很多做工的人都是把这个变成自己的小小的一个圈子，对不对？每个这个牧师、传道人呢，都是把这个自己的圈子圈得好好，跑掉一个就很难过，来了一个就很高兴，对不对？你要知道，这根本不是你的工作，这主的工作啊，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变成了我们的自己的工作去了。哎呀，在这里啊，弟兄姊妹们呢，大家冷淡不行，要叫大家火热，要弄各想各样的方法，叫大家起来活动起来，起来，其实没有这个必要。弟兄姊妹们，工作在主的手中，你只要侍立在他的面前，他叫你去你就去，他叫你做你就做，啊，所以我后来我就学这个功课了。你知道我这个在基督教里面，这个传道人的花样很多的，哼，那些花样要讲起来，写几大本书都写不完的，一大箩筐的事情，对，啊，弟兄姊妹们，不懂得主的原则，侍奉主真的，要不然就是做半天很灰心，啊，要不然就很苦。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看见工作是主的。对不对？他负一切的责任，他用你就用，他不用你也没关系。所以，我们有时候一个姊妹写一首诗歌，写得多好啊！他说奉一个奉献的诗歌，他说或是不用放一边，那都没有问题。哎，今天主如果不用我把我摆在一边，没问题。我就是个器皿，等在那，就好像我们家里有时候我打开那个碗柜啊，我看见我好多碗在那里。有的碗那边放了好久都没用了，对不对？哎，他很安息啊，他在上面他也不会发怨言，对不对？等到说不定哪天碰到个事情，说："哎呦，那个碗很有用，你们拿下来用一下。"啊，就是这主人的意思，你知道吧？所以今天呢，侍奉主，你如果这样，你就安息了。人家喜欢你不喜欢你都无所谓，只要能被主用就好了。的确，我们有些器皿呢，你家里面很多器皿，你看着也不顺眼，对不对？哎，但是有时候碰到一个情况，没有它还不行呢，是吧？所以今天我们在主跟前做一个器皿，这就是什么？被动中的主动，他要用手，希望呢，我常常跟主讲，主啊，当你用我时，希望我在你手中是一个合用的器皿，叫你用得舒服。用得容易，因为我们到底不是死的东西，是个活的东西，对不对？神用死东西，你用这个水，我高兴喝它就喝，它不高兴我就放在一边，它没什么话好讲的。但是人就不一样了，人有时候主把你摆一边，你受不了了，啊，对不对？用人不容易啊，用人做器皿是个活的器皿啊，所以过去呢，这个弟兄们讲是，哎呀，彼得说我们是活石。哎，这个讲究可大了，这个石头会跑的，你这个建造圣殿的时候，如果是个快死的石头放那就放那里了，对不对啊？哎，今天用你这个活石头放在那里，你不高兴就跑掉了，当然，本来那个活石意思说是有生命的石头，对不对啊？现在我们真的是变成活石头，到处乱跑的。神要用我们的不简单，跟着后面到处追呀，弟兄姊妹们。所以呢，保罗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告诉我们今天在主的跟前， 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侍奉主啊？并且他告诉我们那个侍奉的那个目的、意义、侍奉的道路在哪里？所以这是保罗一生呢，就给教会带来的非常大的一个祝福啊！对不起，这个时间是不够的，那么我就简单这么交通一点吧，好吧？那就这样。
谢谢兄弟兄弟。好，我们再有一点祷告哈。主啊，我们的心何等的感谢你，借着保罗这一个你的器皿，可以给我们有很多的提醒。主啊，但愿我们也能够像他一样，在你的手中能够成为你合用的器皿，与你真的是可以与你同工。主啊，谢谢你，求你祝福下面弟兄姊妹一起的交通时间。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祷告。阿
们
门。好，我们交通前呢，我们来看一下聚会网站上的一些代祷的事项哈。这个要来的主日23号有2位弟兄交通，朱天安弟兄跟柯允弟兄，然后翻译的是世博李世博弟兄跟菲比姊妹啊，请为着讲台的服饰来祷告。然后明天22号呢？我们有一次的周六福音聚会的服事聚会，是4点到6点下午2楼，在这里2楼会议室举行哈。然后晚餐是6点到7点，所以请所有的弟兄姊妹都可以来参加，只要有负担对福音有负担，想要进入服事的都可以来。请弟兄姊妹明天如果可以的话，4点到6点可以来会所这里2楼会议室。好的。我们的报告就先停在这里，下面我们就一起来交通。
弟兄姊妹，有空的我们来一起来交通的时间啊，我们来。
哦，在网上聚会的弟兄姐妹，大家好！我们抓紧时间，我们同心做一个。